第45计，关于戒色新人情绪管理深盘前言。这计前言继续分享几个戒友的数聊反馈。一，呵呵，飞翔哥，数聊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我大概只坚持一个星期，感觉我的脸明显的亮了很多，我朋友都说我现在看起来像孩子，呵呵，谢谢你啊，太开心了，要是我早几年接触到戒色吧就好了，哎，遗憾。复评，这个戒友已经体会到了数聊的神奇效果了，明亮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，提亮效果明显，一亮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。其实还有其他的感觉，比如变干净了，变细腻了，脸庞变饱满了，是一系列的微妙好变化。二，飞翔大哥，今天我又在学校的校园里报了一会柳树，这次的感觉也挺明显的，我不断换着脸颊贴在上面，因为人来人往太多，每次坚持的时间也就是十几秒钟，一共做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次的做完后，双手手掌确实感觉明显加厚了很多，双手握拳的时候手心会有一种肉乎乎感觉，脸上也会有些感觉，就是觉得脸部肌肉轻松了不少。每当有人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背靠着树木玩手机，别人走了我再继续练习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去做的。飞翔哥，给我力量，我会坚持的，呵呵。元真。复评，这个反馈案例世界有元真的。他感觉到了手掌变厚了，就是数聊后的一个感觉，这种变厚的感觉当时就会感觉到，但最明显的感觉是在晚上还有洗手后，能感觉到手掌变厚很多，比刚做完数聊还要厚一些，大家细心体会就能感觉到的。三，你说的那个数聊方法我去试了，我学校那里很多树，我选择了一棵大叶榕，我用手放在它身上，过了几分钟我一握拳头居然力量大了很多，然后握了左手的拳头，左手没摸力量既然不如右手，换左手去摸，过了几分钟左手居然也变得很大力，我想说难道真是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复评，这个戒友很有意思，他这个感觉很细腻，其实就是补到了木气，中医肝在立胃卧，而肝恰恰就是对应木，为肝木，所以手掌摸树一段时间是可以增加握力的，握力会有所增加，很微妙的感受。总结，做数聊对改善容貌气色是很有效果的，不少戒友都有反馈了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去尝试体验。找干净的树，选择人少安静处，这样有利于练习。平时也要注意养生之道，遗精后，熬夜久坐后，劳累后，久视电脑后，皮肤气色都可能会出现下滑的，所以数聊应该经常去做做，就像去充电一样。数聊对容貌气色的恢复是具有神奇效果的，这种改变微妙且显而易见，当你真正用脸亲近树木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恢复的奇迹就会出现。另外，尽量不要太早或者晚上去做数聊，因为阴气很重，最好是太阳出来，在树的阳面做树疗，也就是树受太阳光照的那面。下面分享两个答疑案例。飞翔哥，求救，我手淫时有六七年了，去年参加工作前感觉还能勃起，参加工作后突然不能正常做爱了，是不是我真的有病啊？我担心是阳痿。答，透支到一定程度，恶果就会显现出来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工作后，可能你锻炼也少了，或者总是久坐，久坐伤肾，容易伤性功能。 我建议坚持戒色养生，积极锻炼，性功能会改善的。加油！分析，撸管的恶果有积累和滞后性，就像水要煮到100度才会沸腾，当恶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显现出来，过了临界点，你就要受苦了，症状一出来，各种烦恼就来了。有的戒友去年还好好的，今年一下身体垮掉了，他这样垮掉不是一年导致的，是透支了几年乃至十年以上的恶果显现，量变产生质变。撸管的恶果显现的还是很快的，即使有的人体质好，热爱运动，在年轻时症状表现不明显，但是过了40岁，各种症状就会显现。所谓年轻时放纵，中年后就开始买单了。到了40岁以后，恢复速度也会减慢很多，恢复难度更大。所以，戒色要趁早，早觉悟早戒掉，不要和心魔妥协，一定要清除大脑里的各种戒色误区，建立戒色的正知正见。飞翔老师，我想问一下您关于手淫时射精时间的问题。想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早戒。我这几次破戒都试不到一分钟就射了，有时甚至十几秒就射了。我想问一下您，我算不算早戒？如果性功能正常的话，一般撸多长时间能射？我没有与女的做过，所以对这个问题很疑惑。另外，我看见贴吧一个帖子，写关于15年手淫的 Yan Wei 和 Zhao Xi 已痊愈，谈谈自己对手淫的看法。里面讲到说手淫和做爱不同，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说，他手淫也就十几秒就射，但是做爱能做很长时间。说那些做爱秒射的都是心理问题，另外就是取决于女方的反应和理解。我真的是迷惑了，他的观点与我以前了解到的所有看法都不一样，但是这是他的亲身经历，而且我自己也没经历过做爱，所以真的很困惑。您是否有过性经历？难道真的手淫秒射不等于做爱秒射？如果性功能正常，手淫至少要多久才射？做爱至少要多久才射啊？辛苦您了。答，这个问题在我以前文章讲到过的，手淫早泄和做爱早泄是有一定区别。比如有人手淫时追求强刺激，追求快射，那么他就可能只是手淫早泄，而做爱正常。但有的人手淫早泄，做爱则早泄更严重。如果你手淫时并未追求快射，只是稍微一刺激就射，那么做爱也很可能会早泄的，而且做爱时会容易紧张。做爱早泄不都是心理问题，中医有讲到肾亏会出现早泄和阳痿的。比如有的人刚开始不早泄，但是放纵到一定程度，他出现早泄了，在已婚戒友中也常见。比如刚结婚几年还行，放纵几年后出现早泄了，并不是心理问题。当然心理问题是可以导致早泄的，比如有的人很紧张，心理压力很大，这种情况是会早泄的。你原来身体好时可以撸管多久？有人十分钟，有人半小时都可以。但放纵到一定时候，撸管时间就变短了， JJ 也变得很敏感，十几秒甚至一碰就会射，就是肾气不足了。关于做爱早泄和手淫早泄是否等同，那要看具体情况。有人是手淫早泄，做爱早泄更严重，有人其实体质还行，只是撸管时追求强刺激和快射。加油！另外，做爱早泄和女方态度还有延时控制技巧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。分析，勃起不坚，早泄，阳痿，当伤经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现的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的。撸管伤性功能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无数案例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了。 你现在撸得起劲，其实是在透支以后的性能力，靠咬勃起，更加不靠谱，是在调用你最后一点肾气，将来身体垮掉的更快。担心性功能不行，世界有普遍的心理，所以我们更要结婚前好好坚持戒色养生，避免未婚先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婚前放纵太过，婚后就很尴尬了，因此离婚的人都有很多。下面步入正题，这季讲讲关于戒色新人情绪管理深盘。详细论述如下，新人来到戒色吧，来100个新人，基本是100个都被适度无害论洗过脑，而且从小就生活在适度无害论的熏陶中，适度无害论已经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了，所以很多新人来到戒色吧，发帖发言还带着很多适度无害论的影子。要让新人一下转变思想，有难度，只能建议他们多学习戒色文章，不断纠正自己的认识和理解。否则思想转变不过来，就无法彻底戒掉了。甚至有的资深戒友还在想适度无害，还没爬出那个适度无害的思想陷阱，直到现在还戒不掉。戒色第一步就是改造思想意识，就像你去坐牢给你改造思想一样，有的人改造过后就变好了，有的人改造过后还是死性不改，出来继续犯罪。新人来到戒色吧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。因为新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满脑子思想误区，看提问的问题就知道是不是新人，我看戒有发言内容就知道他是否能戒掉，就知道他处在哪个戒色层次。很多戒友连意淫是暗漏这一基本常识都不知道，还在想着意淫很美好，这让资深戒友看到可能会直摇头。戒不掉其实就是思想上存在误区，认识上存在不足。新人来到戒色吧，如果你真想彻底戒掉，就应该好好静下心来学习戒色文章，一点点完善自己的戒色知识，一点点提升自己的戒色觉悟。否则还在想着适度无害，戒一万年也戒不掉的，所谓节制根本就是自欺欺人，适度无害不知害惨了多少人，都以为自己能节制，但高度成瘾性你考虑过吗？意淫是暗漏是否知道？意淫后容易出症状，这一常识你是否了解？思想有误区的新人，只要他肯坚持学习戒色文章，思想就容易改造过来。学习戒色文章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，说的准确些就是净化自己的思想意识。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洗脑，还是过去那套适度无害论，那就别想戒掉了。新人最缺的就是学习，新人最需要的也是学习。否则你一脑子思想误区，如果你还不听劝不肯学，那任何前辈都是没办法的，只能让症状告诉你事实真相了。我想肯定有人一辈子都爬不出适度无害的思想陷阱了，一掉进去就一辈子在里面了，这样的人实属可悲。他被一种错误的思想俘获了，成了这种思想的傀儡，但他并未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任何不对的地方，还很自以为是，这才是他最可悲之处。戒色吧，很多新人一开始发心就不对，根本不想彻底戒掉，还在和心魔妥协，还在想着要节制，动机不对，注定只有失败。适度无害论不从大脑里清除掉，等待你的只有戒色失败。不认清适度无害论的真面目，根本无法戒色成功。不想彻底戒掉的戒友，我也不会勉强你们，但我会把我的忠告和你们分享一下，希望你们能早日觉醒，要戒就彻底戒掉，包括意淫也一样戒掉，真正戒彻底了。彻底戒撸就是我非想选择的道路。我是一个彻底者，绝不是一个妥协者。 希望新人们能早日认清适度无害论，不要将来身体垮掉了，再来埋怨适度无害论，到时埋怨也无任何意义了。多看看吧李前辈的真实案例吧，被适度无害论毁掉的人有多少？无法计算。知道戒色论坛为什么不允许新人发帖吗？因为新人满脑子误区，一上来不学习，马上就强戒，戒色思路完全错误，还在想着靠毅力戒掉，结果就是不断失败。新人的思想误区五花八门，被无害论洗脑严重，一时难以纠正过来，必须通过大量学习戒色文章来纠正。对戒色没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，是无法戒除成功的。比如有的戒友喜欢说食色性也，抓住孔圣人这句话不放，还以为自己很对。你知道一个食色性也，那我问你，你是否知道孔子也提倡戒色呢？孔子曰，少之食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而且食色性也，孔圣人只说了前半句，后半句话是有悟性之人才能悟到的，那就是吃完了要付账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别以为性爱像吃饭，就放纵自己，为放纵找到了借口，其实是大错特错，这样理解食色性也就会步入歧途。戒色吧没有反对性爱，只是反对婚前性爱，你可以认为性爱是美好的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生门即死门，你以为自己能做到节制，你这样满脑子误区，还能做到节制，那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新人一定要多学习纠正思想误区，否则自己戒不了，还会把不良观念传播给别人，害人害己而不自知。持性爱美好论的戒友，我不反对这种观点，但请把这种观点放在结婚后，结婚前就这样搞，只会在美好的借口下废掉自己。另外，请新人不要把戒色想得很简单，我指的是彻底戒色，包括戒掉意淫，不是戒戒破破。想得过于简单，只会产生轻敌的思想，其实出现轻敌思想的戒友相当多，戒到后来甚至骄傲起来，所谓骄兵必败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应该把戒色想得太难，戒色不至于难于上青天。只要我们肯脚踏实地，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觉悟，觉悟提升到一定高度，即可降服心魔。有一些戒友可能通过学习获得了一定的觉悟，比之新人是高出许多，但是他的觉悟还没达到完美降服，认识上还有缺陷，这类戒友还是会破戒的。大家戒色应该保持谦虚谨慎，避免骄傲自满。觉悟越高就要越警惕，而不是觉悟高了就觉得自己牛逼了，你觉得自己牛逼，心魔就会钻你空子。太过自信就会变成盲目自负，只会导致悲剧的结果。前车之鉴后车之师，希望新人多吸取前辈的错误教训，不要重蹈前辈的人生悲剧了。这样和你说吧，几乎所有前辈当初都和你一个想法，就是想着适度无害而最终废掉的。现在的你，就是过去盲目无知的我。当你开始学习戒色文章，不断提高觉悟，你就会转变思想意识，变成现在的我。前辈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就是希望新人能早日觉醒，步入戒色正道，戒色吧一方净土。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福报，请自觉远离适度无害论，不可看适度无害论，一看就动摇。切记，下面谈下情绪管理，先上一个答疑案例。飞翔老师，你说的戒色知识我每天都在学，可是破戒照旧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。但是你说过要成功破戒是必经之路，好好的分析原因。我那天在想了又想，破戒前总觉得很压抑，生活过得很压抑，破戒没有白破，我把自己房间整理一遍又遍，以前房间太乱了像个狗窝， 有空就帮妈妈做家务，以前总在学戒色知识，懒懒的不愿做家务，现在房间干干净净的，有空就听听轻音乐，时时微笑。我想到戒色知识只是个标，不是治本，本还是心态，心境才是戒之王道。要心境，就要和生活搞好，房间整理好，家务做好，时常微笑，这样的破戒还是有价值。答：嗯，你说的在理。不过心态其实也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的。你想到要调整心态，其实也是觉悟提升的一个表现。你这属于压力破戒，自己活得很压抑，很不爽，这时就会想通过撸管来发泄。所以我很强调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否则情绪这关过不了，那还是很容易破戒的。稳定的情绪是戒色成功的一个保障，加油。分析这个答疑是戒友 Live Die 的留言。 Live Die 是资深戒友，已经具备了很高的觉悟，但请记住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还会破戒，那么他认识上肯定还存在不足。好比百密一疏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破戒看到这个不足之处，然后补强自己认识上的不足之处。戒色要成功，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，让觉悟接近完美的状态。什么是觉悟？所谓觉悟，就是对戒色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。认识越深刻越到位，戒掉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否则满脑子思想误区或者认识盲区，那肯定还会破戒的。Live Tie 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情绪管理的失败。我看过无数的戒友案例，败在情绪管理上的人极多，生活中总有矛盾和不顺，比如和父母吵架，比如和同事朋友关系紧张，比如做事不顺利，遇见很大的困扰，诸如此类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。当负面情绪产生时，一定要学会管理情绪。就像钟表走快或者走慢了，一定要把它调整到正确时间，对应人的心理，就是调整到心平气和的心理状态。这个情绪调整的能力对于戒色是异常关键的，情绪是可以导致破戒的，特别是不良情绪，当然狂欢情绪也可导致破戒，所以最好能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。Live Tie 把戒色知识和心态调整分开，其实也是认识上存在误区，因为戒色知识就包括对心态的调整。我在以前文章也多次强调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对于不良念头要马上干预，否则这些负面念头会喧宾夺主，进而控制你的行为，导致破戒的发生。不过 Live Die 通过破戒已经认识到了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也就是心态调整的重要性，希望它能越戒越好。过了情绪关，戒色就会变得很稳定。大家无需把觉悟和心态或者习惯等分开，因为戒色觉悟就包括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比如不熬夜不赖床等。觉悟也包括调整自己的心态。觉悟是一个总词，戒色成功的理论都可以涵盖在这个词里面，包括警惕意识也可以包含在内。戒色成功，觉悟高加警惕强。我之所以把警惕分开来，其实就是为了强调警惕意识的重要性。其实警惕意识也属于觉悟范畴。意淫观是戒友间的一道分水岭，其实情绪观也是一道分水岭。死在情绪关的戒友太多太多，过了情绪关就会进入新的戒色层次，否则过不了情绪关，破戒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有些戒友可能要破戒很多次才能意识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，心态调整和情绪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。我写的经验贴都是我深刻体会思考的领悟，很多戒友因为体验不深刻，所以看我文章可能懵懵懂懂，当看到情绪管理这个词时，他印象并不深刻，当被心磨虐过无数次后， 他可能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情绪管理这么重要，原来情绪真的可以导致破戒，这时候他才知道我写情绪管理的分量。我们戒色一定要学会情绪管理，有的戒友可能会问，怎么管理情绪呢？如果详细说情绪管理，可以写一本书，但一本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，那就是心理暗示。当你出现负面念头，马上念起极端，用好的暗示来替代它。比如你心里很烦躁，这时候你可以暗示自己保持心平气和，不要多想，可以想一些让自己开心愉快的念头。我那时得神经症，每天活在压抑绝望的情绪中，甚至曾经每天想自杀以求解脱。后来我学会了情绪管理，那时我天天看我爱我家情景喜剧，特别是一有压抑感觉，就马上想那些让人轻松愉快的喜剧片段，然后心情就调整过来了。看了几个月情景喜剧，心里就灰。凑影术欧中轩以踩轻轨调整自己情绪的心理暗示有多种方式和技巧，你也可以观想无我，无我何来情绪，何来烦恼，把自己化空，自然就可以平息不良情绪的烦恼。也可以这样想，用中医养生的理论来开导自己，因为怒伤肝，烦恼则阳气伤，七情治病，不良情绪是可以导致疾病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三中纳小和，尽量符合养生之道。五，我们不应该压抑不良情绪，强压是会损害身体健康的，我们可以转移情绪或者把情绪化空，这样就可以平安度过情绪关。即越被伏法诺巩扩激励自己，让自己产生向上奋进的情绪，激励自己可以有效克服戒色懈怠情绪，让自己三中魔旅途进的状态。另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，尽量不要大笑，因为大喜伤心。我看过有的戒友说要每天大笑，那样也是不符合养生之道的，你可以会心一笑，有节制的笑，不需要大笑。大笑会乐极生悲，是容易导致猝死的。我身边就有两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个是小区棋牌室，一个老头打麻将，抓到一张牌，构成了一手绝世好牌，然后他哈哈大笑，突然就当场猝死了。还有一个案例更惨，一个25岁刚结婚的年轻人，吃完饭后和老婆打闹嬉戏，处在大笑的状态，突然就猝死了，救护车来了也回天无力了。这两个真实案例就是提醒我们，不要大笑，要节制的笑，以免乐极生悲。有中医常识的戒友应该知道，纵欲的人是很可能出现心脏问题的，因为肾是五脏之根，肾虚到一定程度，就可能出现早搏心悸乃至心脏神经官能症等表现。有一些戒友来到戒色吧，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，怎么什么症状都往手淫上套啊？其实如果他深入了解，或者他深有体会，就不会这样认为了，因为精者身体之本也，肾乃五脏之根，精少则病，肾虚百病丛生，这些都是中医的真理，经过几千年的验证了，所以大家把症状归咎于手淫并没有错。如果你认识有局限或者体验不深刻，可能就会产生误解。当然致病因素很多，外感因素、情绪因素、生活习惯不良，比如熬夜、久坐、久视、劳累过度等，都可造成症状的出现。还有先天体质不佳也是一个因素，症状的出现和撸管密不可分，当然和其他各类因素也都有一定关系，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，伤精就比较严重了。伤精的方式不只是撸管一种，熬夜、暴怒、久坐久视等都会损伤肾精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养生之道才是。下面根据我的学习和认识，关于情绪管理的具体做法和大家做个分享， 我们要做好情绪管理，做情绪的主人。一、确认当下的情绪，当你出现负面情绪了，比如愤怒、压抑、颓废、绝望等，你要认识到负面情绪出现了。第一步就是发现并且确认负面情绪，就像发现敌人一样。二、转移不良情绪，当你意识到你处在不良情绪中，就像被乌云笼罩时，你要学会转移掉不良情绪。你可以折一个纸团，想象不良情绪被包裹扔掉，你又重新恢复轻松平和的心态。三、用好的情绪替代，当意识到不良情绪出现时，马上想好的开心的事情，比如一次开心的体验，一次美好的回忆，或者一个笑话，让自己马上摆脱出负面情绪。四、化空自己，你可以观想无我，无我何来情绪，何来烦恼，一切都是庸人自扰，化空自己，让负面情绪找不到靶子。五、发泄负面情绪，可以去无人处喊叫，也可以通过适量锻炼来消除，比如打会篮球，或者出去走走，或者看看电影，听歌唱歌。六、激励自己，要肯定自己的进步，说激励自己的话，想激励自己的人物和事情，听激励的歌曲，看激励的电影，让自己斗志重新燃烧。七、多做善事，话说众人为乐为快乐之本，心情不好时，你可以试着做些小善事，比如上网给戒友加加油，布施一下正能量，这样也可以调整情绪。八、养生意识，意识到负面情绪可以治病，我们何必沉溺其中呢？就像停止用刀砍自己，马上停止负面情绪对自己的伤害。九、保持微笑，微笑是最美的表情之一，多暗示自己保持乐观，保持微笑，积极乐观过好每一天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关键在于态度。十、放松自己，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，绷太紧会崩溃的，要学会放松自己，洗个热水澡，做做养生功法，什么也不要多想，从烦恼中抽离。总结，情绪管理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情绪，情绪就像超市的货品，我们是可以选择的，当负面情绪出现时，我们应该马上意识到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好的情绪，不要让负面的情绪控制自己。负面的情绪其实就是负面的念头和想法，对于那种念头和想法，我们也要做到念起即叫，不要被负面情绪所控制，一旦被负面情绪所控制，就很容易破戒了。戒色说到底，就是要学会观察念头，识别念头，管理念头。我们学习戒色文章提高觉悟，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对念头的掌控能力。比如一个人，一天有300个念头，哪些念头容易破戒，你应该要知道，比如负面情绪的念头，意淫的念头，怂恿的念头，狂欢的念头，对戒色疑惑的念头等，总之，各类破戒念头还是很多的，有些念头伪装得很好，比如怂恿的念头。对于念头，我们要做一个观察者，并且识别哪些念头有问题，哪些念头容易导致破戒，一旦出现那种念头，马上要进行干预对治。打个比方，就像在路上设一道关卡，让念头一个个通过。有问题的念头则不能通过，一旦让有问题的念头通过关卡，那么它就会主导你的行为，因为念头导致行为，念头，行为。有问题的念头一旦通过，就会导致破戒的发生。让我们做一个念头观察者，让我们做一个念头掌控者。这季推荐一本书，中音文教的度，莲花生大事著。这本书我极力推荐，你可以错过这个世界所有书，但唯有这本千万不能错过。 有缘之人得到这本书一定会有如获至宝的感觉。当然也有很多无缘之人，即使遇到也会不识货，当面错过。这本书有图文版，图文版好理解些，淘宝有买的。我推荐的是元音老人的讲解版本，用的是孙景峰的那个翻译版本。关于这本书有好几个版本，我比较推崇孙景峰的这个版本，配上元音老人的讲解就很到位了。元音老人关于中音教法的文档，百度可以搜到的，大家可以去下载打印出来详看。希望有缘之人不要错过这本珍贵的法本。